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
中原文采招千古，江山代有人才出，神机妙算微言处，不及圣经历史书。这可不是说圣经的文笔有多么多么的优雅，写景有多么高超，不是，正好相反，圣经啊，绝少用什么漂漂亮亮的形容词，或是巧夺天工的文字去述说良辰美景，去描写人的长相或心情，他总是平铺直叙，把事情的原委给您说个清清楚楚。您看圣经写歌利亚，既没说他浓眉大眼，也没说他血盆大口，只把浑身上下的那些行头跟打扮给叙述了一遍，各有多重的分量，多少尺寸，照实给您报道了一下。至于写大卫，用了12个字，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这算是圣经里对人长相的显见的形容了。那么圣经比起咱们的三国、水浒、红楼梦又有什么长处呢？有，圣经啊是史实，不像中国这些演绎半真半假。大观园没有曹雪芹，那能那么热闹吗？诸葛亮没有罗贯中，也没那么聪明。圣经却不然，因为是100%不掺水的历史报道，所以里面无论有什么看不懂的细节，也总有个真人真事儿的原因在背后。也就是说，有没有我这个说书人，那些事儿都仍是货真价实。咱讲到这儿，让我想起一件事儿来。在很多年以前呢，教会里鼓励弟兄们练习讲道，记得有个孙姓的从台湾来的小伙子，个头不高，那会儿他还是单身一个，刚来在德州不久，在大学里边任职，轮到他头一次上台，他有点紧张，他决定讲大卫战歌利亚。说到大卫从老远用甩石击弦，一个石头子儿就打中歌利亚的头，他就开始是大做文章，说这是什么需要很多练习才出得来的功夫，所以呀，我们基督徒服侍神也要勤于练习。这一讲不要紧呐，惹得台下有人摇头，有人哈哈直笑。因为在中国教会传统的解释说，这只是个100%的神迹。所谓用甩石击弦，就像我们小时候拿那个弹弓子打鸟，那是牧羊孩子的玩具，不是什么真武器。大卫能打中歌利亚，你绝不能说他是功夫好，只能说是神因着他的信心报答他。人下功夫就表示你不够倚靠神。真所谓属灵的基督徒，那就是用祷告读圣经来培养你的信心。这样到时候不论是歌利亚还是大恐龙，神都会引导你的石子儿比那美军用遥控机打恐怖分子更准。说老实话，今天仍然有不少人从这个路数来明白圣经，解释圣经。记得当时教会的另一对从台湾来的年轻夫妇，那弟兄姓江，就出面对孙弟兄的讲解是严加斥责，并且愤而离开教会到别处去了。 事隔多年，这些神家不美的事儿，难免让我心里有点纳闷。您说这孙弟兄那小伙子是不是在瞎猜乱讲啊？哎，可能还真有点嫌疑。现在世外桃源要讲圣经说评书，蜀中四条河，山川冲先锋啊。这回呀，轮到我来跟您说大卫打歌利亚了，这心里一虚，赶紧上网查一查，看看这石子儿杀巨人的神迹到底有没有勤于练习的成分。不查不知道，这一查您猜怎么着，当年那姓孙的小弟兄随口一诌，居然让他给猜对了。就像我前几个节目给您详细解释的，这甩石机弦啊，非但不是小孩子玩的弹弓，反而是古时候最有威力的榴弹炮。巴比伦、波斯、汉尼拔的大将军都少不了这甩石机弦的炮兵部队打头阵。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提多大将率兵围城，也是先用甩石机弦手把城墙上的守军打得抬不起头来。也和您讲过，西班牙海岸东边的夏威夷岛巴里阿里上更有大家重价竞购的雇兵，因为他们从小就培养孩子勤于练习，又明白用什么样的石子儿，那才打得准。因为这样的好手啊，太难培养了，所以有了威力更大的机械强弩，甩石机弦啊才渐渐的没落。行了，甩石机弦的问题咱解决了，但读圣经一定还会遇上难题。上回我们不是正讨论另一宗悬案吗？就是小大卫明明在受膏以后进了宫，势力扫罗王面前为他弹琴驱魔，扫罗也特别喜欢他，留住他做拿兵器的侍从，怎么隔不多久大卫上阵杀歌利亚，扫罗却不认识他是谁了呢？为这难题呀，我上网找了不少的参考书，看看诸子百家各有什么说法。有人说啊，弹琴的大卫属于卖艺的，就像我们走江湖说评书一样，进门要从送货的后门走，吃饭要跟下人在一块儿，弹琴也没人把你当成是郎朗，当摇滚巨星拉起布幔子放你在后边弹琴就是了，难道你还想看看皇后公主长什么样吗？所以呀，大卫可能根本没见着扫罗。又有人说什么呢，那是扫罗发了神经病才招大卫，那还能认得出他吗？这两种说法都有明显的牵强之处，因为圣经特别强调扫罗甚爱他，所以才又派使者向大卫的爹请求他留在宫里住。后来我找到了第三种说法，哎，觉得可能性较高。这是根据圣经往下的一句话，那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大卫有时离开扫罗回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意思是说当歌利亚来骂阵，三个哥哥随王出征这40天也是大卫回家放羊的假期。要是假期长过1年半载，扫罗真可能忘了他。您想想啊，王宫里每天来往的人那么多，扫罗哪记着这么个小人物啊，何况贵人多忘事嘛。嘿嘿，这倒是勉强说得通。但我心里边啊还是有个疙瘩，直到前两天忽然想起女儿告诉我一件事儿，才恍然大悟。得，容我跟您细细道来。在我小时候念书的时候啊，改革开放还没有，大国也还没崛起，而且有些学校男女还不合班， 那我女儿在美国念书，过的日子就很不一样了。这里除了少数的贵族私立学校，总是男女合班，从小到大都是一样。我们说起洋人发育的早，这事儿跟他们的营养好像很有关系。像这里的亚裔孩子，就不像我们那小时候，又黄又瘦，那干巴拉叽的。大抵在五六年级以前，班上的女孩啊，总比男孩子要高，要早熟，人也聪明。可是总有这么一个秋天，一个暑假没见着，返校这时候，男孩不但个个都长了半尺，那嗓门还变粗了，哎，甚至有的还长出了那个小胡子茬来。要知道洋人呐，身上要是毛多的话，那可真像个美猴王。扫罗之所以没认出大卫来，最有可能的解释，哎，大概就是这样了。萨默尔高的为扫罗弹琴拿兵器的大卫，那是嘴上无毛的少年人。此后扫罗每次见他，肯定也是个头发光鲜、衣衫整洁的孩子。但以拉古之意，大卫回家放长假，若正遇上他青春发育期，留起胡子，扎上头巾，风尘仆仆跑了一天的话，嗓门又粗，那军情又紧急，扫罗王那也万万想不到，这就是曾经在宫中给他弹琴的那个天才小莫扎特呀。所以才问元帅说，雅尼尔啊，那少年是谁的儿子？雅尼尔也才会说，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不知道。于是王吩咐元帅雅尼尔去把大卫领来，好好的问问这少年英雄的家史来历。当时大卫手中所拎的已不再是牧羊人的杖，而是被他斩下向永生神耶和华军队骂阵的哥利亚的那个血淋淋的人头。即进到王面前，扫罗就问，少年人呐，你打哪儿来啊？告诉我你是谁的儿子。大卫对于扫罗没认出自己毫没有在意，只是很平静有礼的对王说，我是您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这话一出啊，就像一面照妖镜，把我们前一次所说的那个谁是善人谁是恶人的问题一下子给照明白了。此话怎讲啊，先说扫罗的大儿子约拿丹，就是跟您提过的那位大能的勇士，当他听见大卫说出自己的身世，明白大卫就是那个弹琴驱鬼的孩子，又看见大卫的信心跟勇气，圣经说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又说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又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全都给了他。哎，这是干啥呀？前面约拿丹的爹要把身上的行头给大卫出战，大卫不是说穿不惯也穿不上吗？这约拿丹是扫罗的长子，想来个头也小不了啊。仗也打完了，他这为什么呢？大卫这回呀，为什么收下了呢？据他们有学问的人说啊，约拿丹这个举动其实带着投降的意思。咱们中国不是也有这么一句成语叫缴械投降吗？你胜了我，我服了你，我向你俯首称臣，甘拜下风，就是约拿丹的意思。并且这个投降不是战争的投降，而是爱的投降。约拿丹爱大卫胜过爱自己的性命，爱的不知怎么样才好，就向他投降，但投降 为什么加上结盟，咱们呀还真得讨论讨论。您这首先就得明白约拿丹是谁，以及他在想什么。他父亲扫罗是以色列的王，所谓王啊，就是终身制，就是家天下。将来约拿丹就是继承扫罗王位的人。撒母耳虽然已经责备扫罗说，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他又指着扫罗扯断的衣襟对他说，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可是他并没有说明白那比你更好的人是谁。在约拿丹的心里啊，今天出现在眼前这大卫虽然年纪比自个儿小上许多，但他的信心跟勇气显明了他正是老撒母耳当年预言的那位。耶和华又早已派他弹琴驱鬼，不更印证这一点吗？灵界的恶魔都败在他的手下，这地上的巨人那就更算不了什么了。那大卫不但比我爹扫罗好，他也比我约拿丹好。耶和华必将国权交在大卫手中。因此本来要做扫罗接班人的约拿丹就自动向大卫称臣，如同选出一届新总统，从前的那个内阁呀就要总辞。但这结盟的事儿是约拿丹自个儿做的，扫罗当时并不知情。后来圣经告诉我们，他俩结盟的内容是，你大卫必做以色列的王，我约拿丹也做你的宰相。约拿丹这话也绝不是为自个儿的前途官位打算，而是说，我这前朝的王子非但不跟你争权，反而辅佐你做王，因为这是耶和华的旨意，我向你投降也就是向主投降啊。你说这约拿丹的见识跟气度是不是非比寻常超人一等啊？不过您还别高兴太早，此时此刻另有一人，他的心情与约拿丹恰恰相反，不但与约拿丹相反，也与以色列全民相反。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大家都高兴，哎，只有这个人心里头不畅快，虽然还没给别人看出来，耶和华却全看见了。你甚至可以说，神带领大卫杀歌利亚，其中有一个目的，正是要照明这个人心中黑暗的隐情。这样的角色，圣经里有一个名字给他，就是恶人。因为他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只体贴自己的私欲，藐视耶和华，行事与他相悖。同样一句大卫的答话，在此人心中唤起与约拿丹截然不同的反应，这正是鼎未炼银，炉未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